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下个礼拜会回香港一趟啊，很快回来。那二月底就回来 ，OK， 很快回来 ，OK。那感谢主啊，在跟弟兄姐妹这么多年的时间，我跟师母，真的是舍不得弟兄姐妹哈，真的不是客套的话语，真的是舍不得 ，OK。那我们。在主里我们会彼此纪念哈，以前还好，以前上午的时候呢，香港是晚上还可以看那个 Zoom， 现在凌晨四点，现在香港是凌晨四点，不可能看到了吧？那所以很快回来 ，OK。好，明天呢是感恩节啊，那原本的感恩节，美国跟加拿大的感恩节，本来的是纪念啊，上帝给。两个国家很多的恩典，特别是他们丰衣足食啊，他们来庆祝。那感谢上帝赐我们阳光雨水啊，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享受，平安的度过一年。但你有没有发现呢？美国人看那感恩节比加拿大人呢更看重啊。他们是一个家庭啊，11月第四个礼拜四啊。然后他们都所有人都回到自己家乡去过这个感恩节的，那加拿大呢就比较少这种的气氛啊。那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那个美国人也好，加拿大人也好，他们庆祝了，那他们要吃顿好的，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对不对？他们看到外面呢很多野火鸡，还有很多南瓜，所以呢传统下来呢，就感恩节就会吃火鸡，然后呢也会吃南瓜 ，OK。这个就是他们的过，那我们今天也是感恩节了，对不对？我们借着感恩节，我们来思想今天的题目。弟兄姐妹，请看一下我们这个题目：神赐给教会的恩典啊。今天我们集中来想啊，这么多恩典，神给教会很多恩典，对不对？啊，你看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各方面的恩典呢、啊。我们有很好的诗班，我们有弟兄姐妹服侍。每个礼拜就那个姐妹们把那个名牌都放好啊，带回哀宴啊都弄好等等的很多恩典。我们今天只思想一个重点，待会大家知道了哈。那思想什么恩典呢？集中来思想神给教会的恩典，是我们有传道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从2017年7月份开始，美城基督生命堂开始，不是一个有计划的开始一个教会，你知道吗？假如生命堂是个有计划的教会啊，我们会找地方，有没有？然后我们找传道人，对不对？啊，某天啊，我们开始教会成立了，对不对？但你知道吗？我们2017年我们7月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个很有计划开始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是什么？从头一天我们每层生命，我们生命堂没有缺乏过传道人。第一个来帮我们的是黄牧师，大家记得吗？啊，黄牧师用很多心血，他老人家，他真的是老人家，我最近才知道他80几岁了。他那个帮我们做那个 bylaw 有没有？哇，他跟那个省委，还有跟谁啊？红英对吧？好像是红英，几个人在哇，在那个料，那个拜罗那个字怎么写？哎呀，怎么做？哎呀，我看到那些东西我的头，我好怕那种的东西的。哇，他们几个人用好多好多弟兄姐妹啊！你知道我们教会现在的现章，我敢说，是用了几百个、几千个小时才做那一份的东西出来，真的，他们换了心血。然后11月。我就进来加入这个团队里面，然后上两个礼拜我们有两位的牧师，对不对？你知道很多教会羡慕我们教会有三个牧师吗？啊，真的啊，有些人哇，你们这边堂三个牧师，不是国语教会，广东教会也羡慕我们了。他说哇，你们国语教会有一个堂有三个牧师啊。我说对，他们两个是真的牧师，我是假的，我是做做而已做。弟兄姐妹，我们从头一天就没有缺乏过牧师传道，你知道吗？这不是很大的恩典吗？有没有感受 ？OK， 有感受的请点头，要大力一点。真的，今天我要集中思想，就是这个题目：神给我们传道人，神给我们的牧师，这神很特别、很特别的恩典。 会众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恩典。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别的教会又有牧师啊，哎呀，有些的教会说，我们外判的可以啦，四个礼拜每个礼拜抢一个，请一个不同的讲员，有没有？哎，我们就把52个礼拜的讲员都排好了，啊，有没有牧师根本不重要。啊，弟兄姐妹小心了，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假如我叫你出去吃饭，每天在外面吃饭，你会喜欢吗？可能你第一天去吃，哎呦，蛮好的，对。第二天吃这个餐馆，哎，蛮好的。第三天去这个餐馆，哎，也不错。但假如我叫你365天每天去餐馆吃，你会有什么感觉啊？母亲煮的饭跟外面的饭，没错，外面的饭第一餐好吃，第二餐好吃，你吃几餐之后你就腻了，有没有？而且母亲煮的饭，她最了解我的孩子是需要什么，有没有？你在外面吃，当然好吃了，盐又多，油又多，味精又多，你看你妈妈煮的，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了解吗？所以教会不能外判的，拜托。哎呀，我们有52个礼拜都排满了啊，我们请这个讲，其实外来的讲员对我们来讲可以开拓眼光，是对的，我们有多方的了解。但你知道吗，很多机构的讲员，因为我认识很多机构的讲员，他们每一年啊，只预备几篇讲道，你知道吗？一年就一篇，然后52个礼拜教会不同的教会请他讲道，他同讲一篇讲道，你懂我意思吗？他因为他不会重复嘛，对吧？去那个教会，52个教会都去了，所以那个福音机构那些牧师讲道，他知道讲到哪一点你们会笑的了，他太了解了，你知道吗？那一篇的讲道他用了52啊，然后明年2024年我到不同的教会讲道，我用预备了一篇的讲道。但是呢，教会的牧师不一样哦。假如重复了，弟兄姐妹说，哎，牧师啊，你讲过了，对不对？以前我刚刚来加密的时候，我一个月是讲3次道的。那时候请国语的牧师讲道好难请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国语牧师，你知道吗？只有台湾的，没有，当时还没有国内的做传道人，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一个月讲3趟道，然后我就拼命请附近的牧师来讲。 OK， 所以我那天跟蒋牧师讲，我说现在你讲2次，我说我以前讲3次，而且你发现蒋牧师的讲道是越来越好，比我越来越好。弟兄姐妹啊，我们为此感恩啊，知道吗？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都预备那个讲道来喂养我们，你知道吗？你去餐馆吃饭，他是喂养你吗？他是想赚你钱。你妈妈煮的饭才是喂养你，懂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感恩啊，神赐给我们教会一个有一个感恩的。你说，哎呀，牧师，我以前哦，在某某教会聚会，我看到牧师有点怕。我们刚刚来，我跟师母刚刚来，2017年11月来生命堂的时候，有些弟兄们不认识我们的，看到我们会躲，你知道吗？会躲起来。我不讲谁了，今天就当主席那一个，有没有？我记得我第一次跟这个今天当主席，我不讲他名字了 ，OK。我第一次跟他开会，他可能忘记，我记得在 Tim Horton， 我们那时候开教育部会，那个讲了主席，他怕得我要死，你知道吗？他不敢跟我讲话，这样讲，后来讲，他慢慢心里面打开了，知道吗？为什么？他们对牧师师母有点恐惧感，你知道吗？为什么？过去那些的所谓的牧师师母可能是给我们带来恐惧，知道吗？什么叫真正的牧师呢？我们圣经有讲，这个传经文熟不熟？什么时候讲过？哎，对了，上2个礼拜在安牧里我讲过，对不对？那个牧师什么？那按照神的旨意照管羊群呢，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有没有？然后呢，甘心的，不贪财的，然后不是不辖制所托付的，做群羊的榜样。那有这些条件的牧师，我们才叫他牧师。没有这些条件的，我们只能称他为先生。 不要以为挂了一个牧师的名衔就是你就是牧师，对不起，你挂了牧师也不一定是牧师。我们尊重的一个牧者，尊重一个牧师，是你的配合圣经所讲的，我才会叫你一个牧师，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牧师我就一定要叫你是牧师，可能我只能最多称你为弟兄，称你为先生。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两个牧师，我不说我自己了哈，因为我年纪大了，也不会在这里，我们也不活在这个世界太久了 OK。 但这两个牧师肯定是甘心，肯定是乐意侍奉，肯定是不贪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加倍的尊重他们，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说，所以我们说不要以为那个牧师是这有这个名字我们就哎呀他是神的仆人，对不起，我们不能随便说他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很尊贵的名称来的，不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叫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刚才读过这三节经文，刚才主席带我们读过了啊，主席是周相约哈，讲了名字了OK。真的，我不是骗你，你问他，我还记得他第一天跟我开会的样子，真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我们真的怕，遇过可能怕了，有没有？对这种的形象，这有这种的名称的人，我们不一定有尊重。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把过去的那种的恐惧、那种的不合适的，就变成好像都是一样的，不是的 ，OK。第一，我们来看神赐给教会的恩典。圣经说，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神给个人的恩赐。今天我们的牧师不是他追求的，不是他要求的，乃是神，第十一节，他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把他放在教会，为什么？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神把这些人，这个牧师放在我们当中，是要建立我们，有没有？要我们能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态，那种什么心态啊？牧师是教会赐给我们的恩典。假如你没有这种心态的话，你就可以感觉可有可无啊，对不对？好像我说52个礼拜讲道很简单的，比讲牧师讲道的外面的讲员多得不得了。随便52个礼拜排好了就可以了，不，它是神给我们生命堂的恩典。OK， 假如你没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你就浪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牧师，我们牧者为什么要安利？安利牧师意思说你不可能转行啊，你知道吗？你以前做传道人。可能可以转行啊，做一个传道啊，做几年啊，我不做了啊，好苦啊。那做牧师为什么要公开安利啊？牧师这个名称是永远的。你看黄牧师，黄宅法牧师他退休了是吧？我们叫他什么？还是黄牧师啊？如果我退休了，大家叫什么？还是许牧师啊？这个名字直到我们死那一天，我们的一生就是要拓展神的国度。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按牧之前要这么多考试？为什么要这么问题？为什么问这个问那个？写这个，看这个，看做这个？因为我们跟他讲，按牧师是永远一辈子的使命来的。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神给教会这个是恩典来的，但教会里面要维持怎么维持良好的关系啊？一个牧师拼命的要做好，但会有不做好没用啊，就好像婚姻一样，丈夫跟妻子两个都要付努力，对不对？两个才努力才会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啊。假如只有老公啊、哦、为这个家庭啊付了很多，老婆什么都不付出，你告诉我这个家庭会美满吗？肯定不会啊。所以圣明堂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我们的教会美满幸福，兴旺被主使用，牧师付出了，我们也要付出啊，对不对？这样的话教会就非常好了。所以弟兄姐妹，第一，神给教会的恩典，今天我把很多经文啊，因为我要把新约所有 讲关于牧师的经文都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但你放心，不会太长。牧者要，刚才我们就说牧者什么啊？神给赐给教会的恩典，对不对？他有牧师，有教师，然后呢成全要我们建立身体。所以有时候牧师会说啊，某某人啊，你应该是有什么服事。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他认为你可以建立教会，你可以配合建立基督的身体，他才会哦，看到这个弟兄，哎，他这个文字不错，哎，弟兄啊，你来帮忙做一些什么什么好不好？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知道你这个恩赐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就对教会是个好处，有没有？然后他讲牧师有一天听到有一个姐妹唱歌，哎，很好，服事心态也很好，很谦卑啊。讲牧师都跟他讲，哎，姐妹，你要不要来参加诗班啊？啊，你的声音很好听啊，好好服事。他为什么会叫？因为他听到这个姐妹声音很好，又有一个很谦卑的心态，他假如加入了诗班，对教会来诗班来讲是个祝福。哎，他就相反，某某人要加入诗班，可能蒋牧师认为，哎，这个人有点不晓得怎么讲，可能会跟诗班讲说，哎呀，无强无强，可能让这个姐妹再过一段时间加入诗班好不好？再观察一下，你懂我意思吗？哦，那我是吴强的话，我就说不是，我是班长，我认为他能够唱歌就好了。不是，我们不只看这个人会不会唱，他的心态对不对很重要。我在台湾那个教会是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个 Monica 知道是很有钱的教会。有一次有一个会友跑到面前说，哎，牧师，今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嘉宾啊，哦，他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歌星啊，邀请他上台献诗好不好？我说不好。啊，牧师，他歌星来的。我说第一，我不认识他， OK， 第二，讲台不是舞台啊，你要搞清楚啊，这个是讲台啊，这个不是舞台啊，要表演，我要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没错，他可能是很有名在台湾，但我要了解，对，谁知道假如我随便请了一个人歌星上来讲唱歌，唱完之后他明天的新闻报纸的说，哎呀，这个人啊婚姻一塌糊涂啊，那我不是完蛋了吗？我们要守住这个讲台，你知道吗？不是舞台啊。所以牧师可以说，哎呀，姐妹你可以来帮忙，弟兄你可以来帮忙。牧师也同样说，哎，我们先不要叫他来服事，等再观察再观察。大家懂我意思吗？他的职责来的，你知道吗？他的职责，牧师的职责是什么？就要你要配合整个身体啊，不能随便进来就，哎呀，随便，哦，他很会唱哦，啪，哦，他很会写，啪，哦，他很会做，啪。不是，我们有要求的，每个人都可以吗？旧约怎么讲那个服事会幕啊，台啊，怎么样？台那些会幕随便吗？不可以，某个支派指定某个支派做什么事情，全部指定的。你不是说，哎呀，牧师我来，我力够大，我来帮忙。对不起，你是哪一个支派的？那个支派只做那个事情，你不要搞乱了 ，OK？ 这是上帝所吩咐的 ，OK？ 所以，牧师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要有一个建立基督身体，等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对不对？请人也是啊，请人做长老也是啊。牧师也是应该啊，看看某某人啊，他的属灵状况对不对啊，好不好？然后才请他，对不对？然后呢，教会的牧师怎么出现？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使徒行传》6:3-4，准备来。我们就派他们。传道人牧师最重要的工作是祈祷和传道， OK， 先祈祷然后传道。不要以为哎呀牧师很忙啊，每天就传道啊， 每天很忙，但没有时间祷告，那就完蛋了。你看看那四个字怎么写？先祷告，然后后传道，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那然后选了七个好名声的执事，这是我们现在的长老，有没有？啊，我们长老出来帮忙，来服侍了，来很多的杂物，你看。那个叶君帮忙崇拜的安排，相约帮忙那个小组 ，Monica 文桂明，大家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配搭，知道吗？哎，牧师的很轻松了，他轻松干嘛？在家里睡觉啊？没有，他要祷告，他用祷告拖住整个教会，有没有？然后他要预备讲道，预备主学，预备查经，有没有？我们的牧师越闲，我告诉你是越好。真的，很多人以为牧师越忙越好，错。牧师越闲越好，为什么？他闲下来，他可有时间来祷告，有时间来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牧者有牧师和教师，然后叫那些的长老来跟我们配搭。所以有些牧师很奇怪的，祷告传道不做，反而反过来。很多杂物他喜欢做，呵呵，你知道吗？那些叫不务正业的牧师传道，哎呀，教会有长老，你就给长老做嘛，对不对？啊，哎，有长老管钱啊，繁星你就管嘛，我才不喜欢管钱呢、啊，哎呀，崇拜安排我才不理了，有业军呢、啊，我干嘛要我来做啊？每个侍奉有他们的岗位，我有我的岗位。我们再来看教会赐给教会的牧师，神给我们的恩典，大家懂意思吗？啊，所以你看崇拜完之后，弟兄姐妹搬椅子，对不对？哎，我们看到牧师，哎呀，你看蒋牧师站在门口跟人家聊天呢，他不过来帮忙。那个时候，蒋牧师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门口跟人家聊天，你知道吗？他反而过来搬椅子是不对的，知道吗？啊，所以你不要看到。牧师在搬椅子啊，收拾东西的时候，你们以为哎呀，你看我们牧师弟兄姐妹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不要把一个有种错误的观念，哎呀，我们牧师在搬椅子啊，他现在这个时间最重要的时间是关心弟兄姐妹，不是关心椅子啊，知道吗？谁来搬椅子啊？弟兄姐妹来搬咯，好不好？懂不懂 ？OK， 好。第二，我们来看敬重神的仆人。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现代经文，准备来。这是在主里面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你们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有没有？你看这里这段经文。第十二节，敬重那众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在我们中间治理劝勉我们的，然后用爱心尊重他们，有没有两个尊重？我们再来看，请四班读吧，这段准备来。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要敬佩我们当中的长老，但是只管理教会的 OK， 我们教会的长老。有人很奇怪哦，你知道吗？有些人以为长老是有钱拿的，长老是没钱的，他们要拿钱出来的 OK。 因为有人看到我们的教会那个长老在教会的时候可能那个繁星啊也好，富兵也好，给他支票，以为我们教会长老是拿有钱拿的。没有，长老他们买了东西付了钱，教会还给他，所以给他一个支票。不要以为我们长老是拿钱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长老是可以拿钱的 OK。 我待会再讲，拿钱的是我们，不是他们 OK。 好，然后呢，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那假如我们尊重啊，那个加倍的金奉那些的教管理教会的长老， 那假如传道人的话呢，就更加的来加倍的来尊重他们。OK， 那我们看到这两敬重啊，神的仆人。好，大家手上有没有程序表啊？啊，程序表，请你打开。啊，好像最后面那一页哈，最后那一页，有没有看到梁恩颂牧师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有了吗？梁恩颂牧师，那个英文是怎么写的？看看，看看，看看，大家看看，啊，啊 ，Reverend 对不对 ？R-E-V 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以前呢是 Pastor 对不对 ？P-A-S-T-O-R， 现在叫什么 ？Reverend 对啊，那个牧师。那你知道吗？假如你用 Google 也好，中国也好，等等都好，全世界也好，你只要打 R-E-V dot。只有一种人有这个名字的，可以用这个名称的，就是什么？就是牧师，被安立的牧师才可以用 R-O-E-V 这个字。OK， 这个字什么意思啊？被尊重的人，你看看，哎呦，以前讲牧师也是叫 Pastor John Jang， 哎，现在不是啊 ，R-O-E-V 啊。而这个字很重要，知道吗？很尊贵，全世界都一样。只要你看到有一个人的名字前面有 R-E-V 道，你就知道他是牧师，尊贵的、被尊重的一个人。OK， 所以我们要敬重神的仆人。但是你知道吗？啊，我相信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都会尊重牧师。OK， 你知道今天我讲到所谓的牧师是。刚才讲过彼得前书那些牧师 OK， 不要搞混乱了 OK， 那些的被尊重的牧师 OK， 但是呢 Respect is earned， 尊重不是因为你前面有了 R-E-V 道然后你就是被尊重，没有，乃是你是要赚回来的，你要赚回别人对你的尊重，你知道吗？你不要说哎呦我是 R-E-V 你知道吗？我的 title 是 R-E-V 知道吗？哦，我是被尊重的啊，我可以贪财啊，我可以辖制我的会友啊，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哎呦你知道我是 R-E-V 啊，对不起， respect is earned， 被尊重是赚回来的，一说你赚不到的话人家可以不尊重你是吧？所以不要以为有了 R-E-V 的你就是一个被一定要被人家尊重了，错了。你看下面一节经文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不可叫人好，读到这里就好了，我们是要赚回来了，怎么赚回来？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什么榜样？假如我们做牧师的有这几样的话呢，你就要尊重我，你就要敬重我。我没有的话，你可以不尊重我，对，你懂我意思吗？尊重是要赚回来的，不是因为你案例了前面有三个字 R-E-V 道，而你就是一定啊、哦，大家都很尊重你，对。保罗很清楚说，不可叫人小看我们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十五节，这是你们要殷勤去做，要专心去做，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牧师传道也需要长进，对不对？哦，我案例了，我做了牧师了，我都停在那里了，你永远就失败了，要不断求主帮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我们就敬重那些的神的仆人。好，第三，我们来看顺服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要顺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刚才我讲过，牧师传道的工作是什么？祈祷传道。所以他会为我们守望，为我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好像为什么？好像将来要交账，我们交给神的时候，上帝问我们说：“哎，徐金根，我把生命堂给你，你那时候有多少会友啊？我有多少会友啊？哎呀，他们坚持到见主的面，仍然是这样的话，哎呦，那我就感觉很满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用神的旨意来照管我们。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顺服，除非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我们，可以不顺服。他假如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可以不顺服吗？他讲的话是神的话语，你敢不顺服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不单指我们要敬重神的仆人，我们要顺服主的仆人，除非他讲的不是神的旨意。他假如不是的话，我们真的要思考，知道吗？ OK， 顺服神的仆人。假如牧师叫我们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可以参与什么侍奉，你可以不立刻回应，但你要思考，诶，为什么牧师会叫我呢？是不是上帝透过他来提醒我呢？对不对啊？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有从上帝来的感动。哎呦，我要思考，有没有？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神的仆人。我们来看第四，我们要为神的仆人守望代祷。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6:19-20，请姐妹读吧，准备来。我为这，并使我。保罗叫以弗所教会为他来祷告，赐给他口才，他能够放胆去讲明神的奥秘。你说牧师啊，讲道都要放胆的吗？要啊，讲道都要放胆的，真的。因为站在讲台不是一个容易事情，你看看刚才两位姐妹带诗歌的时候很紧张，对不对？你说牧师讲道不紧张吗？谁说？牧师讲道之前常常要去哪里？洗手间。你告诉我为什么常要去洗手间啊？啊？他的肾有问题吗？所以弟兄姐妹啊，牧师讲道也要放胆，对不对？讲完这个道，弟兄姐妹有什么反应？有没有？有些弟兄姐妹都这样哦。但我感谢主。蒋牧师跟我的不同是什么？他比较温和，他比较谦卑。我从头一天开始牧会，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很多事情都怕，我怕老鼠，怕什么都怕，我很多怕。哎，我告诉你，师母反而比我胆量大，你知道吗？他老鼠都敢抓，你知道吗？真的不是开玩笑啊！我在台湾进修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哎呀。我们家里跑了老鼠啊！我说，跑老鼠，你去抓、啊！我说，你快叫教会的传道人去抓，他自己去抓，拿个水桶，空、把它盖起来，然后打电话叫我们那个男传道长上去把那个老鼠把它杀掉。我什么都怕，但是我很奇妙，我只有一样不怕，你知道我不怕什么？不怕人。我不怕人，真的。可能是从小在一个被宠的家庭长大，我爷爷是我靠山，我从来不怕人。我牧会第一个工厂是很有钱的，在香港一个教会，是个别墅，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开那个 Benz 开车去喝咖啡啊，那种的教会。我从头一天讲到我的永生的话语来讲。有一天有一个会友，他比我大十几二十岁，他在香港一个所谓的加拿大发展有限公司当大老板，他站在我面前哭，你知道吗？他这个现在这个人在 Montreal 在满地可， 他哭什么？好 Sam， 我从来没有听过传道可以大胆的用神的话语来讲。我在教会已经信主十几二十年，我以为我的信那一套就是对了。他整个生命改变，那一群人头一批在我教会那个批都来到加拿大，都是大老板，香港有一个银行的副总裁都在，全部改变。不是因为我的口才，知道吗？只是因为我凭着神给我的口才，把神的话语讲得清楚。你要来是听神的话语，不是来听某某人在表演他的口才。我不是虐待狂，你也不是一个被虐待狂的人。我们大家都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有没有？所以那一批的人全部成为教会南加拿大非常好的基督徒，在教会。但他们以前参加的教会都是什么圣公会啊，那大的礼拜堂，有没有？然后那些教会听到都是，你知道那种的教会听完道好像没听一样，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保罗说你要为我祷告，因为我可以放胆讲神的道。我们为牧师祷告。还有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保罗说你要为我们祷告，把主的道快快的走传扬出去。弟兄姐妹，神的话语，牧师传道是讲神的话语，但我们要为他祷告。怎么祷告我们为我们牧师祷告，让他有好的身体，让他有那个侍奉的能力，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啊，我们只为他身体祷告，为他侍奉的能力，你忘记了吗？你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魔鬼要攻击我们的教会，他首先要攻击谁啊？一定是牧师。他把那个头打垮了，你教会就完了。我打一个会友垮了，对教会没影响，大家懂我意思吗？我把这个头打垮了，整个教会都垮了。我打一个会友，打一个什么某某人，有什么用？魔鬼他要攻击是谁啊？就传道人。你垮了，教会都垮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是为了哎呀，我们为牧师的身体祷告，为他侍奉的能力来祷告，而且你要为他每天遇到的试探来祷告，知道吗？你知道牧师最大的试探是什么？你知道牧师最大的软弱是什么？两个字，孤单啊。那今天的讲道你们在别的教会听不到的，告诉你，真的，牧师最大的软弱是什么？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孤单。为什么？跟谁讲？我可以跟谁讲？除非你有些的同学，他们也是在神学院毕业了，他也牧会，我也牧会，哦，大家发牢骚，哦，我讲，但你会找到你可信任有些多少？你可信任可以发牢骚？你告诉我，孤单呢？我们可以跟我们同事骂骂老板，有没有？骂骂，对不对？我们要想骂人，跟谁骂？你不要忘记，牧师我讲过，牧师也是人，他有喜怒哀乐的。不要把牧师变成一个神话，然后我们又虚伪，我们也希望我们牧师跟我们一样虚伪，不会有软弱的，不会跌倒的，铁金刚来的，没有。他也会他的软弱，有没有？所以教会的长老，假如你问我长老的职位工作是什么，我说长老的职分就是好好的陪你的牧师，什么话都让牧师讲，讲完在那边就讲完就算了，不要传出去。哎呦，听完那个牧师讲完之后，哎呀，我告诉你啊，那天啊牧师在讲叭叭叭叭，那牧师完蛋了。有的话 不能随便讲，知道吗？但他需要，他孤单，他需要人跟他 share 分享，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为牧师传的祷告的时候，不要只为他身体的祷告，他侍奉的能力，你不要，千万不要忘记，他遇见的试探比我们肯定多百倍跟千倍。你假如想通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为牧者来祷告，因为他的攻击一攻完了，整个教会就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你看保罗怎么说，你看是后面还有一段经文，他说我从前就是在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遇患难，外有战争，内有恐惧，那安慰丧气的人的神，你看看保罗说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单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我向我的热心告诉了我，哦，我就更加的欢喜了。他是谁啊？讲这句话的人是谁啊？保罗。连保罗都需要人安慰的话，那请问许金根不需要吗？蒋勇不需要吗？我们都比保罗厉害吗？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啊，牧师传道的最大的代价就是孤单，真的最大的代价就是孤单，没有，不能跟别人讲的。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常说真的，我们做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马丁路德怎么说，他说你要逃避做牧师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真的，他说你要逃避做牧师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为什么？辛苦啊，辛苦啊。在加拿大牧会还好，加拿大的弟兄姐妹比较乖，然后晚上都不会，什么时候都会打扰牧师传道。我们在香港牧会很辛苦，24小时，7天24小时都要打开手机，1、2点打电话来，牧师啊，哎，你好弟兄，干嘛？哎呀，我睡不着，失眠了。他失眠了，我在睡眠，他在失眠了。啊，牧师，你陪我聊聊天，祷告好不好？难道我说不好吗？我一定要说好啦，对不对？假如我说不好的话，明天整个教会都知道不好啦。牧师，我睡不着啊，所以晚上10点以后到现在，我一听到电话的声音，我就会很紧张，肯定不是好事。有一个晚上3点半。会有打电话来，啊，喂，哎呀，牧师啊，你有没有祷告啊？我姐夫撞车啊，但现在在搞，我心里面想，你姐夫撞车打电话搞找我干嘛？我也不是做保险。哎呀，你要为我祷，为姐夫祷告，希望他可以找到啊，怎么着？3点半啊，然后说我们现在一家人来你家好不好？全家来我家，3点半啊。你说我说好不好？不好，这样啊？好好好，你们在哪里啊？好，来吧来吧，叫师母起来。啊，干嘛干嘛？师母这样干嘛干嘛？有人来我们家啊？我在干嘛？你知道女人的脸很小，但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的嘛，是吧？我们的男人的脸同样这么小，但我们很快啪就搞定了吧。我现在就跟你们讲笑，有点笑，但我是里面在流着眼泪的。我为什么要讲？因为我不想讲牧师走我那条弯曲的道路。我是约翰，他是耶稣，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弟兄姐妹， OK。好，所以我们知道怎么为神的仆人来祷告、来守望。连保罗都需要的话，我们更需要好好为他守望，好吧？怎么祷告，大家知道了。今天我已经讲过了，怎么为牧者祷告。最后我们读加拉太书六章六节，准备来。在道理上受教的，最后讲实际点，也是圣经的教导。我不怕别人怎么说，我为什么讲这一点？神的仆人要需用的，我们要供给施教的人。教会不应该有一种雇主跟雇员的心态。我是老板，我们长老是老板，你是雇员，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心态。你知道在那个这个我们时间不读了哈，刚才也读过了。利未人呢，那个犹太人，他们圣殿没了之后呢，他们盖那个叫什么会堂，你知道吗？耶稣那个年代就是有会堂啊。他们有个规矩，假如你在那一区有十个男人，就可以建一个会堂。OK， 那为什么他们有十个男人就可以建一个会堂呢？因为那十个男人可以去赚钱，养那个会堂的人。OK，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譬如说一个教会，我刚才讲，我早期的第一个教会牧会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对吧？我刚才讲过了，对吧？那他们给我的薪水，我刚才讲，我说长老不拿钱，但牧师传道拿钱。他们当时给我的薪水，我不讲。后来去了一个很穷的教会，那个我本来住那个房子是600尺，两层楼，很大的啊。他是个加拿大发展有限公司，跟我们现在的房子很像的那个 house。然后来我女儿生病了，那我们就不能待在那个地方。我女儿病得很严重，所以我必须要离开，就回到我们家乡，我们老家去住。你知道我从600尺的房子搬到多少尺的房子住吗？60尺，只能留下一张床，全部东西都丢掉。那个教会就问我，牧师啊，我那时候还没按牧师，他说啊，我们许传道，那我们，我说教会弟兄姐妹生活不是很富裕，我就不拿上一个教会的薪水。OK， 弟兄姐妹，我想说，十个男人可以建立一个会堂，这个圣经呢很清楚的教导。弟兄姐妹，在奉献金钱上，中国人很怕讲这个题目，但我不怕，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不讲，我就有祸了。为什么把神的教导扣下来 ？OK， 还有一段的经文。最后来看的经文，我们这段经文很熟悉的吧，马拉基书，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的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那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我，我们如何转向你啊？神人岂可夺垂神的物呢？你们就问我们什么时候拿你的物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啊，你们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公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什么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打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你们无处可容，是吧？我们很熟，对吧？那弟兄姐妹，我想搞清楚，这里有两个 term 要搞清楚。请问、哎、很多信主很久的，我请问十一是不是奉献？看看是不是啊？十一不是奉献来的，不要搞清楚，十一是你当纳的，十一是当纳的，然后才有奉献，两个不同的名词。 所以今天在中国的教会说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错的。十一不是奉献，十一是你应该给的。然后后面那些才是奉献，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啊，你看到这个经文，圣经怎么讲？假如我们教会这样，弟兄姐妹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有粮了。我们家神的家就有粮。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啊，什么叫当纳的？出熟的果子是吧？哦，收成了，那是当纳的，出熟了嘛？奉献给拿去圣殿，有没有？好，弟兄姐妹，你清楚啊，出熟的要放在圣殿，你不一定有第二熟啊。有出熟，你肯定有第二熟吗？但是圣灵的教导，你要把首先的。哦，那只羊是那这个是首生的羊哦，把它献给主，不一定有第二生哦，不一定有第二胎哦。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信心的功课，你知道吗？假如我们把神当纳的给神，那个是当纳的，你不要搞清楚，不要说那是十一奉献，十一是你当纳的。我在香港教会，我们教会很蒙恩，感谢主。弟兄姐妹很清楚这个概念，当纳的十分一是你当纳的，不要跟上帝开玩笑。然后其他是常费的奉献是当纳的，然后慈惠等等的。我告诉弟兄姐妹分享，我最近因为我要回去，我问他们教会那个慈惠慈善的基金有多少钱，他们告诉我200万。我说教会的存款有多少钱，他们告诉我1000万。为什么？我们没有弟兄姐妹生活不好，每个人在上帝的。为什么？神讲的，不是许金根讲的。我是按照神的话语教导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就听话顺服的学习了。薪水一来，十分一，不要多讲，扣下来当纳的。然后想一想，这个月奉献多少给上帝，奉献给神的教会，慈惠也好，宣教也好，其他什么。弟兄姐妹啊，神的教会就会被兴旺。所以那个慈惠的钱帮很多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真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学习，弟兄姐妹。我希望圣明堂弟兄姐妹都可以跟着，这个是蒙福的，我告诉你，真的是蒙福的。不要跟上帝算那个算账，哎呀，我们吃一顿饭几百块几千几百块的，哇，都好轻松的给了，一奉献都跟上帝算账。 No， 不要这么笨，你跟他算账他还没跟你算账了。倒过来他跟你算账，你都完蛋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真的让我们的传道人，圣经讲了，你假如这样做，你把当纳的收入仓库，使神的家有粮，以此试试我，上帝的把天上的仓库倾倒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担保，因为不是我讲，上帝讲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多而又多。最后那句话，万国必称你们有福的，因你们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当我们遵守主的教导的话，神就赐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供养我们传道人呢、啊。我们生命堂没有什么规矩可跟啊，我们不像以前的教会，他是宣道会了，他们有个体制啊，传单多少钱他们都写好的，年份都有一个很清楚，全国的教会都是宣道会都这样用，浸信会他们也有一套的，但我们没有啊。但我希望我们教会给的是传道人可以生活富裕。假如有一天我们的传道人，我听到讲牧师要做兼职的话，要去做 part time， 弟兄姐妹，那是教会的羞辱，那是教会的羞辱。教会要让我们的传道人可以安心在这里来服侍。求主帮我们，让我们整个教会感谢主， 让我们在天路上彼此的认识，恩典中的恩典，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希望主恩待我们当中的神的仆人，我们敬重顺服守望供给神的仆人，好不好？我们在这方面来学习。我们并不多，但是当给了就给，不给了，把那其实说你们偷了上帝的钱。弟兄姐妹小心哦，我不晓得你口袋的钱是不是偷的。你说我偷谁啊？偷上帝咯，上帝给你，你没有当纳的拿出来就是偷掉了。 OK， 我们不要偷神的钱。弟兄姐妹，你越偷神的钱的话，你是亏本的，有一天你的口袋啊存不到钱的，一下子都没了。但你真的是尊重上帝的话，上帝有一定的恩典是够用。我们现在有讲牧师在我们当中，但我们还需要请同工来帮讲牧师，对不对？对不对？他一个很辛苦啊。那我们以后继续要，但假如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在我们的奉献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发展更多神的工作，支持更多宣教的侍奉。求主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放一首回应的诗歌。